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欢迎收听周广亮、周素琴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广亮你好吗？
我好啊，听众朋友你好吗？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第十课了，现在我们要上第十课。
对，
第十课要讲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31节。
嗯，讲的是神的义已经显明。
神的义是罗马书的主题啊，神的义已经显明。我们提过了，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3章20节是一个分段。
是。
那么这样的一个分段呢，是讲到人需要福音，神的义啊，神的愤怒显明在罪人身上。那从现在开始呢，就将这一个问题的一个光明的面，就是我们看神的义能够得到什么。换句话讲啊，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在3章21节到26节表明了出来。那也是明白罗马书非常重要的一段。那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观念，就是因信称义。
对，这段经文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我呢，我已经看过了这段经文，罗马书3章21节到31节，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21节到26节是福音的核心，也是明白罗马书非常重要的一段，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因信称义的观念。
那现在呢，我们将这一大段经文呢，3章21到31节呢，分作三段来看。大概听众朋友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九课里面呢讲过罗马书与解经原则呀，解经的步骤，其中有一步是分段的好处。听众朋友，你记得是第几段吗？第几步嘛？第几个步骤嘛？
第三个部分。
素琴，我们就在这里把上一堂课学的解经的步骤，很快的10个步骤啊，再做一个提醒好了。
好，
然后我们就来看罗马书第三章下半章的分段。
这个解经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它有步骤的。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了解背景，了解背景。第二个步骤是经文主旨，
也就是主题啊，明白经文主题。
第三呢，就是分段的好处，分段的好处。第四就是重要的语词，重要的语词。第五呢，是已经解经，已经解经。第六，上文下理，上文下理。第七就是他人的心得，他人的心得。第八，依靠圣灵，依靠圣灵。第九，生活实践，生活实践。第十，预备修正，预备修正。
好，谢谢。好，那罗马书3章21节到31节分三段。第一段呢是21节，第二段是22节到26节，第三段是27节到31节。那这每一段所讲的这个主题呢，素琴你来给我们介绍吧。
好，第一段讲到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了，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了，经文是在罗马书3章21节。
第二段，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我特别强调，加给一切
相信
的
人
啊。罗马书3章22节到26节。
第三段呢是反驳对因信称义有偏见的人，反驳对 因信称义有偏见的人。经文是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
考试，听众朋友，我给您一个考试，问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是讲什么？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
就是反驳嘛，反驳对因信称义有偏见的人。
这是读罗马书的时候要掌握的
一个重点，
一个特性啊。
对，
使徒保罗常常站在反对的人的立场来提出问题，
嗯，
然后他再给答案。那么他在这里也同样的啊，三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反驳因信称义，对因信称义有偏见的人，
嗯，
那些问题提出来的呢是保罗提的，但是他是提的错误的问题，就是别人会这么问。有偏见的人会这么问，他再给他答案。
对，
那这个呢是我们读罗马书要掌握的。好，我们现在看第一段，三章二十一节，素琴你来帮我们读吧。
嗯，二十一节说，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那我再考一考听众朋友，素琴刚才读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之前有哪一节经文跟这节经文是很相似的？我们可以说几乎是一样的。
嗯，
我问听众朋友哈，那很之前就是特别前面是这一大段的前一节。我们说一章十八节开始是这一大段的哈，那
也就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吧？
对，一章十七节，素琴你再读一把。
嗯，一章十七节说，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头一句话哈，一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三章二十一节第一句话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我再重复一遍，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没有看清楚？
嗯，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神的义在福音，神的义在哪里？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你算个数学吧，把这两节经文摆在一起啊，这 XY 的算法啊，你会发现福音和律法以外是要注意的。
嗯，
其他的都是一样，神的义在哪里显明出来？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神的义在哪里显明出来？十七节说，在福音上显明出来。那这样看的时候，你知道啊，十八节开始到三章二十节是这之间插进去的，就是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讲，一直讲到三章二十节，然后呢，他做总结，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那这个总结就真正出来了。是二十一节以下，所以一章十七节跟三章二十一节是呼应的，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靠律法得救。
嗯，
这第一段哈，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是说神的义啊，不是靠着律法得到的。
嗯嗯。
我这样讲清楚吗？素琴，我讲好几分钟啊。
我们不能靠着律法来得救，对不对？
嗯，那也不是靠着律法得到神的义啊。
嗯，
这个神的义是一生所追求的一个最高境界，
嗯，
上帝的正义啊，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
嗯，
像咱们中国人天性就说要做好人呢，那其实不只做好人那么简单呢，就是按照谁的准则做好人呢？哈，有的人给别人倒一杯水，觉得自己不错了，但是有的人呢，将自己的生命都摆上去，到底是哪一种算是好人？
嗯，
那我们讲不出一个这个核心来。这里呢讲神的义，圣经一启示我们就知道哈，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义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但是上帝的义呢却不是靠着行律法得到的。
嗯，
那这里的问题啊，律法的问题在第七章很详细的讲，听众朋友希望这几个礼拜这几天呢你多花时间读罗马书。那这第一段，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怎么样显明出来呢？22节到26节给我们讲，就是第二大段了，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嗯，
非常宝贵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现在有没有一个震撼啊， 惊奇或者一个欢呼，神的意在哪里出来？如果你一直在思索上帝的意，我怎么能够得到上帝的意？我要这么做，我要达到这个水平，我要这样要求自己，你这样定一些标准跟水平啊，达不到的。
也就是
我要修身、
嗯、
我要有修养，我要修炼德行、
嗯、
这些呢都是达不到神的意的方法。
那如果要得到神的意呢，最简单的方法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信耶稣基督就可以了，是不是？
对啊，神的意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
相信的人。
这像在黑夜半夜突然间看到阳光，好像中午一样，这样阳光照射出来、
嗯嗯，
这次充满感情丰富的一句话，如果你从罗马书一章一直仔细看到这里呢，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现在一节一节来看了。
嗯，
22节解释，我们说了已经解经啊，注意上下文呢、啊、上文下理，对不对？解经的步骤、
嗯、
看到。那他下面就解释了，就是是什么呢？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就是刚才我们这一大段的题目了。
对，
22节的26节讲的就在这里了。那下面又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嗯，从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这一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能够被称为义的根据就是神的恩典呢，对不对？
如今却蒙神的
恩典、嗯、
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如果考试的话，考填充题就考这两条空、
嗯、
我们画两条线要填进去，是神的恩典因还有耶稣
基督
的
救赎，
天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救赎、嗯、那在这里诉求我们稍微停一下，就是神的恩典是什么？恩典这是一个很好的话，就是咱们中国人古人也讲啊，
嗯，恩典
报恩呢、啊、我们讲嘛，报恩呢、啊、他是我的恩人呢、啊、
嗯，就是说嗯，
我得到好处了，
就是人家把好处给你嘛。
对啊，那你要还的时候你说啊、我终于十年后我终于能够还他了，我说我还债，他说不用还不用还、
嗯、
当时我是那样帮你，这样的话他一生是你的恩人。
对，就是白白得来的东西，
就是圣经里面讲白白的观念讲了出来、嗯、像我们讲的恩人可能还没有这么高的水平啊，就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帮到你，你以后再还吧，有能力再还。
对，
这也算是恩人呢。
对， 对，
那恩典呢，神的恩典就是神不要不跟我们要，
就是不需要我们还的。
嗯
嗯，这是
白白给的，
神给了我们，
对，
那我们就是承受这个恩典。
这个我们说已经解经嘛，哈、
嗯，
从圣经里面找它的这个经文，它的意思都能够找到。圣经自解啊，圣经能够自己解释自己。你看罗马书四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给我们念一下。罗马书四章四节。跟五节对恩典就有一个解释跟交代。
嗯，第四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
很清楚，就是你做工得工资，那不是恩典；你不做工也得工资，那就是恩典。像谁呢？儿子，有工人，有儿子啊、
嗯。
这个大老板呢？他到了一个月月底，他发工钱给所有的工人，工人都很感激他，因为啊、经济不景气，亚洲金融风暴，很多人下岗，但是能够有工作，老板也照常给工资。他儿子呢，每天是读书，每天写字，不做工作，儿子上学，但是发工资的时候呢，他说这一份工资呢是给我儿子的，叫工人交给他，工人就交给他儿子了，他儿子收到了。
嗯，
这是什么呢？他儿子所得到的是恩典，
恩典，
是、
嗯、
不做工也得工资，这是白白的，是爱，是好处。
嗯、
那我们被称义是因为神的恩典。 我们什么也没做，但是神称我们为义。那有什么基础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要填的第二个，我们说考试填充的话，就是二十四节哈。
嗯，
神的恩典，还有就是
耶稣基督的救赎。
啊，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还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神的恩典呢。神的恩典的内容是什么呢？将耶稣为我们舍了，来救赎我们。那从这里呢，我们仔细看一下，从22节以下呢，对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你能看到这整段呢，三章的下半章呢，有一个影子，就是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我们被称义的基础就是基督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我再讲，我们被称义的根源是神的恩典呢。如果分析的话，根源是神的恩典，基础是什么？
基督
和他的
十字架。
严格来讲，根源跟基础啊是很相近的，对吧？
对呀、
啊，根源比较远一点，根源基础呢就是这个地基。地基，那这是我们语言的一个表达的方法，帮听众朋友这样理解哈，就是重要的根源基础就是神的恩典跟基督耶稣的十字架。那这里讲的救赎啊，我们解释一下，讲背景了。
嗯，
上一堂课不是说嘛，了解背景啊，救赎这个字呢，在当时是什么样的用语？
嗯，
猜一下。
嗯，是那种买卖这种
对
商业上面的用词，
尤其是买卖奴隶，在罗马时代买卖奴隶的这商业用词，咱们中国人对商业用词是不陌生的。
嗯，
那指买卖奴隶奴仆，他们旧约圣经也有这个观念呢，有奴隶的时代啊，
嗯嗯，
有用人呢。我们今天讲用人呢是比用人不同的，奴隶买来就是一生一世都是属于你的，
对对，
要给你干活的，
也是属于自己的财产嘛。
嗯，那有个旧约的背景你可以参考一下，是利未记25章47节以下，利未记25章47节以下讲到这个奴隶啊买赎。时间有限的，我们不读了。你记着，利未记25章47节以下，也可以指埃及和巴比伦的被掳而回归的犹太人。
嗯，
这个救赎呢，他们被赎回，这是我们读这个被掳与回归的旧约历史的时候的其中的这个历史。
嗯，
以赛亚书43章第一节，还有出埃及记15章13节。
但是在这里的救赎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这里的救赎就是讲的罪人得救，罪人被神挽回。那下面他就解释了，因为他就说这个25节，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你看，又显明神的义。
嗯，
这整段是讲显明神的义啊，在福音上显明神的义哈。
那他这里讲了一个挽回祭，那挽回祭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里第二个要交代的还是背景的问题了。前面我们对于救赎这个字，从商业的用语啊，这个观念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再将挽回祭呢做一个解释。咱们中国人的一般到现在生活习惯没有这个挽回祭，如果找一个接近的话呢，像农历年吧，农历年之前的这个灶神爷，这中国人的这个习俗哈，
嗯嗯，
这是一种这个习俗，给灶神爷这个什么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呢，就有一点点这样的一种中国习俗啊，接近一点迷信，但是却也很幽默的这种文化习俗，跟那个稍微有一点相似，但是不一样。挽回祭呢，是要挽回神的愤怒，神公义的本性不能够容许罪恶，这我们知道。
对对。
那么在以前的时代，也就是罗马帝国那2000年前呢，现在讲背景了哈。透过背景来明白圣经，这是我们上一堂课强调过的嘛。
嗯嗯，
那异教徒的信仰呢，是他们怕上帝，怕神明，怕老天爷，
嗯，
恐怕他大发脾气，所以需要把他的脾气给他消消气，所谓的消消气，给他挽回过来。
嗯，
那要给这个神明消消气，要献祭物，这叫挽回祭。
对，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这个过农历年之前给这个灶神爷 搂糖啊，糖瓜啊，什么甜的东西啊，哈，给他嘴摸一摸，然后一烧叫他去上天上给上帝讲讲好话啊，像这样的。那挽回祭的实行方面呢，异教跟圣经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在挽回祭的实行上面，以前的那个异教徒啊，就是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呢、啊、我们用我们中国这个听众朋友比较容易听懂的话，就是迷信的那些宗教啊，他们是献上祭物，
献上自己的祭物，
就是自己要带
自己献祭物、就是，
自己要带着祭物来啊，要上供啊，
烧香啊，或者是拿些好吃的献上去、
啊。对，那严格来讲啊，在巴勒斯坦地有可怕的祭物就是人呢、啊，
哦，
这是非常可怕的这个、这个宗教邪教到一个地步，今天讲是邪教了，当时有献人，那个可怕，我们看旧约圣经知道这个，那。耶稣基督的挽回祭呢，是神为了我们呢，这个相反的，是为了我们献上耶稣基督来挽回他的公义。
嗯，是神他自己为我们献上基督的。
有一节经文，素琴你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好了。
这段经文是在约翰一书四章十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
也是讲到挽回祭，讲到耶稣基督，因为神爱我们呢，神爱我们，所以他献上。挽回祭，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挽回祭。
对，
他那里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呢，不是惧怕上帝，不是要给神明消消气啊，挽回他的脾气，不是，而是因为爱神，因为爱我们成就挽回祭。那第三方面呢，挽回祭的这个性质呢，异教徒是为了讨好神而摆上祭物，但神呢是爱我们，以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
嗯，
这就是在隔两章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
明了，
证明了神的爱。我们可以说是神自己献上自己，使我们脱离神自己对罪的审判。那这句话呢，又是故意将自己突出出来，
讲了好多次，
听的呢，好像有点不太像中文哈。文章不是那么美，但是意思很重要。素琴，你再帮我讲这
一
句话，
就是说
突出自己，突出自己，
就是说神自己献上自己，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嘛哈。神自己献上自己，使我们脱离神自己对罪的这个审判。
我们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有中学生、高中学生，我用一句英语啊，大学生当然了 ，God Himself gave Himself to save us from Himself。
嗯，
这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我们一切相信的人的宝贵，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透过挽回祭救赎。那么。在22节到26节这第二段里面呢，还有一个要讲的，就是我们被称义的方法。
嗯，这个很重要，我们怎么样被称义呢？这称义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22节前面其实我们已经讲了，22节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
嗯，那所以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被称为义的方法就是信心。
嗯，那结果显明的呢，三章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说显明了
神的
义，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都是讲显明神的义，显明神的义。因为一章十七节说神的义已经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了，你们都是需要神的义的显明啊，因为神的愤怒临到我们，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现在讲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我们被称为义的方法呢，就是靠着信心，基础呢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个根源呢是神的恩典。
圣经的最高权威不是在于某一节的某一个字，而是在于全段全卷和全部新旧约的一贯教训。因此我们要以圣经的中心思想来判断个别段落的经文意思，千万不得断章取义。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罗马书第十课，第十课讲的是神的义已经显明，我们已经看过第一段，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还有第二段，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那现在呢，我们要继续的看的是第三段，就是反驳对因信称义有偏见的人，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
使徒保罗很聪明啊，他讲完神的义借着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相信能够显明，能够得到的时候呢，他就提出问题了，二十七节以下、
嗯、
恐怕有人反驳啊，那他就给他答案了，二十七节就问，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因为有人能夸口啊。这个回答了有文化优越感的犹太人和靠功劳在宗教领域里欺视他人的人、
嗯、
他说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了，用何法没有呢？立功之法吗？不，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
嗯，是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
对啊，因此呢，因信称义的道理就不分受割礼的犹太人或者没有受割礼的我们外国人、外邦人是没有差别的。
嗯、
他就说了，是的，神也做外邦人的神。那这个对当时的读者来讲呢，是一个很难以接受的。听众朋友，可能你也会有一些感觉，今天是讲第十课了，你听了这个罗马书，现在才讲到第三章，你觉得有一些观念好像不能够接受，好像哎，这个信耶稣这啊，那如果听众朋友你有意见，有不能接受，有不明白的，有要补充的呢，欢迎你随时来信跟我们讨论，来信寄到我们电台，然后呢啊，关于罗马书值得讨论，因为很重要。
嗯。那第三个问题是不是讲的
那
因信废了律法吗？
对啊，他在这边就问了，他说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三十一节、
嗯、
因信废了律法吗？那律法是不是没有用了呢？他说不是，他说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嗯，
更是坚固律法。怎么样坚固律法呢？接下去有交代。那么在第四章交代吗？其实第四章只是提一下，第四章呢讲因信称义的历史证据，也就是下一堂课第十一课。这个因信称义的观念呢，是我们今天得救的一个不能够这个就是一定要抓得准的重要观念，重要的思想。那所以第四章整章呢，使徒保罗就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因信称义，透过亚伯拉罕跟大卫、
嗯、
那么因信废了律法吗？这个答案呢在以后啊第七章更详细，因为上一堂课也提过了、
嗯、
第七章是讲律法跟基督徒的关系。那么二十七节，三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就反驳了对因信称义有偏差的人的意见，做了一个答案，这样呢第三章就结束了。
嗯，那罗马书第十课神的义已经显明，这位听众朋友播送到这里，这一课也有两个问题是要我们思考的，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因信称义，第二个问题是因信称义的基础是什么。郑光良和周素琴在这里再次的谢谢听众朋友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愿神祝福您，也大大的使用您，明天见，再会。
愿你也因信称义，享受神的恩典。再见。